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津津乐道。
哎，大家好，我是朱峰，
我是舒淇。
嗯，
上一期节目我觉得我们聊的还行哈，然后
对，大概还行。
这期节目没想到，聊有点破圈。上了个首页，
上了个小宇宙的首页。
对，也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受欢迎。然后这期，
这些再接再厉，再上首页。
对对对，然后这次呢，我们也依然聊一个跟我们大家生活相关，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就是大家那些买不起的内存和硬盘，它怎么回事？它最近发生了什么风？就开始这个价格开始这么贵，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吧？
三倍不止了。
最近除了这个黄金在涨价，
远远比黄金涨的
内存硬盘，整个的这个存储，就这一套的东西，最近好像都有点过分。
对，非常过分。我是这么着，我前几天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 NAS 上有块硬盘坏了，就是坏的特别不是时候，
大概几个月前吧，我
一个月前，
对，
坏特别是不是时候，那块是个10T的硬盘坏了，然后我想我买的话，我肯定是要买更大一点的嘛，对吧？这毕竟 NAS 上那个东西，你坏一块换一块，坏一块换一块，你随着换的那个节奏，它慢慢就升级扩容了吗？
你 NAS 上拥有几块硬盘
？NAS 上是8块，
8块坏了一块，
对。
然后你就只要把这一块换成之前的一样的这个。
但是我一般习惯换大一点的，比如说原先是10T，我换个14T 的。
那你不得跟那7块用一样的？
不用，它会自动去处理这个事情，不用管它。但是它就暂时用不到那4T。然后呢，我就上网看了一下价格，我当时就查了一下我当时那10T硬盘多少钱买的。你看700多。
10T硬盘是一块是吗？
对。
你不是你一共8块，
对。
每块都是10T。
对。
那一共是80T。
其实不是80T， 它有锐的啊，就是你可能要打个折，可能打个8折吧。再简单来说啊，这样。然后呢，这我那就我得买一个，它坏了那怎么办呢？那肯定得买啊，不然的话它再坏一块我数据就丢了。对吧？然后呢，我就买一块，上网一查，我还不是原装的啊，不是那新的，我买不起新的，我所有硬盘买的都是旧的硬盘，二手硬盘，1600，14T 的，
一块
，
之前是多少钱买的？
我那10T700买，当时要买14T可能也就900到1000，也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哎呦，我就突然深切的感觉到了这个价格的不合理性，对。
那块结果你最后换了吗？
换了，那必须得换啊。那不换我剩下数据丢了咋办啊？
所以还是
就是
花了重金，
对，摁着头被换硬盘，这属于
对。
最近还有一个故事，最近老高他那个公司他不是有很多服务器嘛，然后他把这个服务器啊做了一遍检查，发现很多服务器上的 SID 啊都要用尽了。知道什么叫用尽吗？
大概就是满了呗。
不是满了，是 SID 本身是有寿命的
啊，
就你随着用它那个寿命健康度就会下降，有几台已经到1%了
啊，你就必须得淘汰一波，再
不换它就坏了，
就你这个整个你的公司资产就没了，
对，
是这意思对吧？
对，然后他也是摁头买了这个买一台服务器，买一堆那个 SID， 然后现在我今天还在群里说呢，现在以前啊是随便一掏钱你就买点内存，买点路由器啥的。现在路由器都卖成服务器价，服务器都卖成跑车的价了。
哎，我觉得跑车倒是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现在
差不多比亚迪的跑车。
大概的价格是十几万，应该没到吧，几万块钱。
服务器啊。
十几万。几十万。
大几十万。
啊，大几十万。这么贵呢。
我说是跑车呢，没有毛病。
但是这个可能我觉得一般的听众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对。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感觉的啊。就是从我们周边开始有反应的，就是这些主播和听友。首先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主播。因为我们在北京和天津有3个录音间。然后这3个录音间呢是开放给我们自己节目的主播和其他的主播一起来录节目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录音间里头，比如说有调音台啊，这些设备都是调好的。然后大家只要每次把那个存储卡从那个调音台里头拷那个节目拷到自己电脑里头就 OK 了。所以呢，每次大家就会带一个读卡器，把我们的卡直接就是 那个内容就拷走。但是有很多主播他就会没有带卡，所以就会把我们这个卡借走，然后没有还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头开始纷纷的丢
卡，
对，每次都丢那个 SD 卡，然后或者呢是也有也可能也有更新淘汰需要再重新买 SD 卡情况。后来发现我们买不起这个 SD 卡了，
就突然发现它怎么这么贵，就是货币计量单位变了。比如说以前我买个卡几十块钱，我一般就是哎没有卡了就要闪送，
当场现买，
现买美团闪购，对吧？这种现买就完。
之前的大概现买，你是买什么规格的？
买个64的，应该也就是60块钱吧。
嗯
啊，再大概一季1块钱。
嗯，然后还加上闪送费70块钱，到送到这个办公室。
哎，闪送费我可以薅个券之类的，
对吧？相当于不花钱。
对，现在大家猜猜多少钱？你们猜都猜不到。
嗯，我觉得，
嗯，
还行吧，就我自己没有想象这么离谱
哦，
就是现在可是大概是200多块钱，
还不离谱几倍？你算算，
四倍，但是我是觉得200多块钱，
主要它单价低，你不觉得？
对，就是在我们普通人觉得200多块钱，其实64G好像不是很贵，
嗯，
但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之前有多便宜。
哎，对。之前大家对多便宜这事儿也没有概念。
对，
我给你们说一个故事吧，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最便宜的时候帮舒淇老师装电脑。
那个时候你要说明白是什么时候。
就是疫情快要结束还没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起来，大概是2023年。
有 AI 了但是还没起来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装这台电脑呢，是因为 Photoshop 刚刚出了一个 AI 的新功能。
嗯，
然后呢我需要每次给我们的节目做图。但是我自己做图的话呢，之前只能去找一些开源的这些免费的这些图库。很不好找，所以呢有了这个 AI 做图的功能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试用一下。但是我当时的那个电脑还是英特尔的那个 Mac 的最后一代。
嗯，
那是哪年啊？就那个时候反正。
哎，你别考我哪年，我跟历史学家似的记不住。
对，然后受不了了，说朱峰你给我装一台台式机，然后我要用这个台式机去工作。然后这个台式机呢，朱峰我们还直播了一场，然后专门在节目里头就是公众号
装机
啊，我还说这次
大家可以翻那个回放。
我电脑我要自己装，当然是我自己装的那台电脑。
嗯
嗯，
当时就是有一个段子，我本来想给舒淇老师弄一个32G 内存，我觉得富富余余，对吧？你即便是跑一些 AI 东西，32G 内存还不够吗？结果你想啊，大家在那个某东上下单，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都是哎，加购物车，加购物车，看好这个加购物车，然后一块下单，对吧？
嗯，
就很容易造成一件什么事儿呢？有的东西我看见两边，然后我加了两次购物车，然后你不就下单了吗？然后内存就是这样，我本来给他买了一个双16的，就是两条16G 的一个套装，结果呢，我不知道怎么脑抽，然后就又加一了，那等于不就是变64G 了吗？
就是下单相当于是下错了，
买两条来了4条啊。我一想退嘛，一想那价格算了，不退了，就插上吧。
就便宜到什么程度呢？他意识不到这个价格到底是几条的价格，
对，
就感觉是两条跟四条价格是一样的，
对，
就是数量单位
是
一样的，
就
是，看不出来它贵了，
太没差别。可能当时那两条那就300-400块钱，两条不就是700-800块钱吗？感觉
600-700块钱，我觉得
也就是这价格，
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
到手发现是四条。
对，一看就全插上嘛，幸亏没退啊，现在感觉赚了 啊。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闲鱼上有的时候还卖一卖就是闲置的二手的设备，对不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发现它秒，
后来发现不卖了，我
啊秒没，每次都是秒没，因为我们卖的量比较大。
嗯，
然后后来发现不行，这事儿不能卖了，你得存手里存一点。那个时候其实我存那一台台式机成本其实很便宜，大概是3-4千。
嗯，5000块钱吧，因为还有个显卡嘛。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存完那台电脑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大家纷纷找我们让我们存电脑。就那前后那一年，我们存来得有6-7台电脑吧。我觉得我每周都在存电脑，
对，
一直在存电
脑。那阵就经常给朋友啊，给听友啊存电脑玩。
嗯，
对。
那时候还是大家还是那个价格是在低价呢，哈。
没错，
嗯，
对。
然后转眼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嗯，
我是从朋友圈哪儿看到的，说大家如果想买电脑的时候是没有货的， 就是硬件没有货，比如说我们那个买电脑的话，不都有一个清单吗 ？CPU、内存、硬盘、主板、
对，
电源，然后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给你一个清单，然后各种配置试试，然后最后是空的，空的，空的。
对，
每一项都是
空的。那个网上有个梗图嘛，就是老板给我装台电脑，老板说你预算多少？预算6000。然后一会儿电脑装好了，结果机箱里就差2条内存，
就只有内存有货，其他东西都没有货，
对
吧？
对对对，就别的东西现在也还行，但是就是都贵嘛。整个一会儿咱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它都贵啊。
然后这是年初的事儿啊。然后最近发展到就是我们的主播朋友们，就其他台的主播朋友开始在我们的一些主播群里头聊天。他呢在3月9号的时候，菠萝油子。在我们的主播群里头发了一张苹果 Apple Store， 一个闪迪固态硬盘2TB 的一个截图
啊，就是那种便携硬盘。
这个硬盘我们也有，
啊、
对吧
对？
家里也有，
我们
是 1TB 的、
嗯。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
900。
哦，你拆到订单了对吧？
啊，对，
1TB 的900块钱、
嗯。
然后今年呢，2026年3月9号的时候，他还发到了这个张群里头，这个2TB 的价格是1496。价格是正常的、对吧？
对，
一点也不夸张，对吧？
对，
是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觉得
能接受的，
能接受的、
2T 嘛，
他没想给你、
哎、
然后在一周之后的昨天3月17号、他又发了一张截图，就问有没有人当时买这块硬盘，因为他当时没有买。现在再打开这张图的时候发现卖了4798，4798，刚才是1500块、
对，
涨了三倍，
翻翻拐弯
三倍，短短一周的时间、
对，
买不起了，没买呀，啊，损失了1亿。
你要多买点呢，可不就是损失1亿吗？啊，
嗯，啊，真是很离谱。
嗯，
所以他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这个就不得不说我们的原因了，是吧？
啊、
其实原因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就是 AI 闹的。随着这个 AI 的这些公司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干快上吧，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所谓的 AI 泡沫，至于它是不是泡沫咱在意，但是现在呢各个公司包括新兴的这些 AI 公司，什么 OpenAI 啊 Cloud 啊等等这些公司，再加上传统的互联网公司也在 all in AI， 比如说微软，比如说 Google， 包括那个苹果 Meta 等等这些公司，他们也在做 AI。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大量的建设 AI 的这些固定资产的需求，比如我要买显卡，买服务器，建那个数据中心，去搞这些事情。对，所以这个样一来呢，其实这样一个大基建，我们叫 AI 基建的需求，就把整个的硬件产品的价格给拉上去了。
嗯，
其实你知道啊，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次的这个内存还有存储的价格呀飙升。
嗯，
啊，这个刚才我跟舒淇过了一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99年的那次，1999年的那次，那次是因为什么？就非常诡异。这个我又有个朋友了，
你的朋友赶上了这次，
啊、又有了一个买错内存的朋友，但是他买错的可不是2条，人家买错了2箱，怎么会买错2箱呢？是这个大哥是传电脑的，就是装机商。
那个时候是
弄柜台给人传电脑。
哎，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互联网刚刚爆发？
就是刚刚
2000年左右吧，
各家各户刚想起来说，我得有台电脑，家里开始装机。
那个时候，比如说天津南山西道、北京的中关村、
哎，
那个时候开始有各家就有用这种小柜台。
哎，
你想买电脑的话，你需要去那边去专门让他们给你传一台。
对，一般那阵还是传的，还不是买品牌机的。对，然后这哥们儿进货的时候就进错了，
多打了一个零，
也没有多打一个零，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反正就多进了2箱的这个内存。
嗯，
当然人批发商不像咱这边这个零售一样7天无理，就是没有你进错你就自己拿着吧，你就对吧？哎呀，
反正可以出嘛，
把哥们儿愁的，我这2箱内存得卖到什么时候去？
嗯，
因为他本身买卖比较小嘛。
嗯，
结果没想到，99年。台湾大地震没出2个月吧，他这2箱内存到了没出2个月，然后供应商就打电话说，你要不我给你退了
啊、你说你还给我，你卖不出去你给我，你原价给我。
但这事儿谁也不是傻子，是吧？他就没退，结果这点内存挣了，在99年可能挣了得有小1000万，
这两箱到底是多少根啊？
就是放床铺下面能放满
两巨箱子
啊，对，巨箱子，你批发的那种箱子嘛，
嗯、
对。所以呢，在99年那会，我特别有感悟，
嗯，
就是，哎，涨了这么一波。其实内存和硬盘这个价格大起大落，这么多年一直是有这个波动，包括在疫情期间，它也有一个大起大落。一开始是跌，再后来呢，随着大家居家办公的这些需求呢提高，然后呢它就涨，涨完之后呢，随着慢慢复工复产，它又跌，
嗯，
对吧？它总会有一个大起大落，因为。随着需求的变化，这个产能啊，它也会跟着变化。比如卖的贵了，就会有更多的产能投入进来，然后就会砸下来。简单来讲吧，
嗯，
就是这样。但是这轮啊，我觉得不太一样。
嗯，我梳理了一下历史上的这个内存涨价的事件。
哎、嗯，
刚才像朱峰所说的这个1999年到2000年左右、
嗯，
这个就是互联网泡沫和台湾大地震造成的它这个第一轮的涨价。
嗯，
然后当时台湾供应了全球大概10%的。显存和内存，所以它地震导致了它这个台湾这个园区大规模的停工停产，所以它内存的价格在2个月内翻了3倍，然后造成了你这个朋友变成了一个突然变成一个暴发户。
嗯，
然后呢，第二次的话呢，其实也发生过一次非常短暂的，是在2012年和2013年之间。
嗯，
然后这个时候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价格崩盘。
哎，
然后呢？嗯，还有一些价格太低了，然后造成了一些这个企业的破产、减产，然后各种被收购，所以它那个价格呢就开始，有的就缩水，然后后来呢就产量就少了嘛，然后价格就是，有了一个小幅的涨价，
哎，
这个时候不高，然后呢第三次是2016年到2018年，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爆发的那一年，
哎。
那两年，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开始大家大量的去换智能机，所以造成了它这个内存又同时的市场需求量又开始变大，因为大家开从2GB 开始有需求到6GB 或者8GB，
就是大家市场对内存的需求提高了。
对，
因为我有别的一些地方去消化这个内存的产能。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8G 的内存条从200多块钱的价格一路就飙升了至1000块。
嗯，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其实还
直接引发了发改委的调查，
对，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是觉得你不要操控价格呀什么的，
嗯、
就开始增产嘛，增产以后、
嗯、
然后价格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回落，
嗯，
然后疫情期间其实还有一次，
我跟你讲，这里有个段子，
嗯，
为什么会启动对这个三大内存厂商所谓的御三家，是哪御三家呢？就是三星、海力士和美光。
嗯，
为什么启动对他们的这个调查？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年三星的 Note 7有一次爆炸事件，
电池
吗？谁买 Note 7谁炸？记得那次吗？
嗯
啊，
是不是有一次他？但是那个飞机就不让他上飞机。
现在那个条还在，
嗯，
那个登机口贴着、
嗯，就是因为三星的、那个，
就是 Note 7上画个叉那个，对，嗯、因为他那个设计有缺陷，导致内存会出问，那个手机会炸嘛，会出问题。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事情给三星带来了50多亿美金的损失。
嗯，
因为他要那个召回啊，要做这些事情啊，甚至有的召不回，就跟当年那个、
嗯、
当时那个充电宝似的，他也没法召回，算你自己泡水吧。
嗯，
就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那紧接着呢，三星为了弥补这个损失怎么办呢？他宣布对内存颗粒涨价，
嗯嗯，
还要拆东墙补西墙，
嗯，
哎，但是呢，其他那家一看三星涨了，一想算了，我们跟吧，
嗯，
老大都涨了，我凭什么不涨？
嗯，
对吧？然后呢，他们三家等于是联合起来做了一个涨价联盟。
他们这三家是不是都是韩国企业？
对，
都是一家子，
反正都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吧。
嗯，
这个咱今天就不讲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直接引发了发改委对这三家公司的调查。最后调查完了之后，这三家恰巧就宣布了增产。
嗯，
你想为什么？对吧？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樊陇的调查给他们带来的一个作用。
嗯，
对。
然后呢？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波其实是在2020年到2021年疫情的期间。
嗯，对，
这期间呢，就是因为疫情来临以后，全球的供应链就中断了，
嗯，
所以它的物流成本就开始变得很高。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又恰巧开始大量的居家办公，很多人的话呢，
哎，
觉得家里的电脑
得升级一下了，
对，
嗯，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平板和电脑的抢购潮。
嗯，
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加密货币啊什么的东西要开始炒了啊。
那阵儿是比特币的牛市，
嗯，
正好，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个情况，就是那一波英伟达的股价的上涨不是因为 AI， 是因为加密货币，因为要拿它的卡去挖矿。
嗯嗯
啊，那一波英伟达涨得也很凶。
嗯嗯，不过到2020年大家还在挖矿了，而不是交易了。
嗯
嗯，对吧？对，所以那个时候，嗯，就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价格又开始同步走高。但直到2022年，这个疫情比较集中，
哎，尾声了，
对，嗯，然后呢，这个通货挤压的需求，然后价格才开始下跌，就跌到我们2023年开始，
嗯，
价格已经开始走低了。
哎，
那个时候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是咱俩传电脑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不是国产的一些内存条也开始走向市面上来了？
国产这个颗粒呢有两家，一家叫长江，一家叫长鑫。长江呢是做 NAND 的，就是做那个，就是咱 SID， 就是硬盘里面那个芯片的。对，还有一家呢叫长鑫，长鑫呢是做内存的，是做 DRAM 的那个芯片的。长江做的现在相对市占率比较好，就是它的产品也比较成熟，所以咱们电脑里面的 SID 基本买的都是长江的，确实性价比，
嗯，
可以用起来也没问题。
嗯，
但是另外一家长鑫在这个产业里面跟那预三家比还是一个小透明。
嗯
啊，占比还是比较低的。
嗯，但是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个内存条，
嗯，
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美光的。
哦，美光的哈，
嗯。对，再也买不着了，绝版了。
哦，是吗？
因为美光近期宣布完全退出消费级市场
啊。没事，一会儿我们再可以聊，
对，只供数据中心了。对，
嗯，对，所以它。嗯，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说前面有大概3到4轮的这种价格的上涨和波动，那我们其实即将迎来的是2026年，就当下因为 AI 时代的结构性的短缺造成了我们的这些芯片的价格的波动，
嗯，
的上涨，还不能叫波动，它
是
这是一个
直接的上涨，
持续上涨，而且是翻倍上涨，
嗯，拉升
几十倍上涨的这么一个结果。
啊，
现在是导致了我们的 SD 卡的这个涨幅已经跑赢了黄金，我们这个 SSD 的价格翻倍，我们的内存价格涨了近10倍，还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的我们整个电脑的普遍的这个价格都在上涨。
对，
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平板，我们的手机，
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里都缺不了这两类的芯片。
嗯，
对，
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电脑的装机成本它已经比正常的这个价格已经上涨了15%到30%左右。
那这么上涨这么少，我还得上涨几倍呢？
暂时是这个样子的，
啊，
但是2026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一会儿我们可以拆解一下。
哎，对，
嗯，显卡涨了吗？
显卡必定涨了。现在5090的价格已经是38000人民币了。
咱们家是什么？
是个3060
啊，还没有4090，
啊，没有这么好的显卡。
嗯，当时呢谁买4090，他现在是不是也赚了呀？
是有个段子嘛，说我去年开始学 AI， 买了一个4090的显卡
啊，什么也没用，
然后又攒台机器，然后呢什么也没干，然后把机器卖了，然后挣2万块钱，说这是我在 AI 世界里淘的第一桶金啊。
现在一个5090的显卡传说已经跟一辆车差不多价格了，
绝对可以买辆车了，你买辆欧拉足够了，
几万块钱的欧拉，
对
啊，
足够了，足够了。对，所以就你再买好更好一点显卡更是这样的，更贵了，
还有比这个5090更贵的？
有，就是而且你还要看是哪个厂商出的封装等等，其实有很多的道嘛在里头。显卡没有上限，你那工业级显卡 H100A800那不更贵吗？
我们就说我们家用级别的，
家用也有个。
现在那也大可不必去买一个这么贵的了哈。
哎，对，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是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摩尔定律被推翻了。
哎，
摩尔定律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吧？就是之前啊，
不知道同学打个一，
是半导体和芯片行业比较著名的一个经验理论。
嗯。
简单的讲呢，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的数量大概在每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倍，计算的性能也会同步提升，而价格反而下降。
哎，
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同样的钱，在每隔2年左右，电脑手机的性格就会翻倍，同样的性能。价格就会越来越便宜，
对，就是越快越便宜。
对，它这个不是一个物理定律，它是由英特尔的创始人 格登摩尔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的预测，
哎，
然后为了整个科技行业奠定了一个比较基准的发展节奏。
对，这个要不了解的同学可以听我们那个科技乱炖的那期节目，再上线上那期节目聊过，
嗯，后来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我们也放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
哎，对，
嗯，但是现在它不这样了，嗯，
对，
它的价格可并没有说是翻倍的下降，它是成倍的上涨。
嗯，
那它发生了什么事儿？
哎，这个就不得不说这里最重要一个推手其实是这个，说起来挺复杂，摩尔定律为什么这个不好使了，其实倒也不是说今天 AI 直接带来的，其实在此之前它提高这个晶体管数量的这个东西已经受到物理局限的限制了，就是我很难在单位面积放下更多的晶体管了，其实已经受到这个限制，所以大家会看到所谓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牙膏厂。什么叫牙膏厂呢？就是英特尔出 CPU 每代啊它总在挤牙膏，它性能好像提升不了多少，它又出一个新代，然后提升不了它又出一个新一代，就是说它挤牙膏嘛，它就不像以前摩尔定律这个夸夸夸夸往前跑的。因为这个东西一个是它商业策略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有这个它的物理极限导致的这样一个。
什么叫物理极限？
就是你同等面积，你看这是晶圆是吧，这就是一个真的晶圆，
就是我们家
对
专门前一段日子就是买了一个废的晶圆在我们家当摆设。
对， 对，这是一个刻坏的晶圆，这个不好意思啊，听音频的同学就看不见了，在上面你看有一个一个的小格，这每一个小格就是一个芯片，在这个单位面积里它能容纳的这个晶体管的数量，就是它的密度，它到了一个极限了。
嗯，
所以说我就很难说，因为摩尔定律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每十八个月它的晶体管数量要翻倍，对吗？
嗯，
那这个它就达不成了。
嗯，
因为它很难做到，就是放不下，这屋里都装满了，你说还怎么往里装？
所以说它这个摩尔定律它也不是说一直都成立的，嗯，有人说它早几年就被推翻了，
早几年就被推翻
了，它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
对吧？它并不可能一直无限量的往里头去加你跟所说的叫什么东西，
加晶体管的数量。
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朋友可能你即便不是搞技术你可能听过对吧，什么16纳米7纳米等等这些芯片我们叫制程。什么叫制程？讲就是晶体管在这个芯片里的俩晶体管之间的距离是挨着多近，
嗯，
挨的有16纳米呢就叫16纳米，挨7纳米呢就是7纳米制程。简单讲啊，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换算的方式咱们不讲了，
嗯，
简单来讲就是它的晶体管的密度，但到了七纳米的时候我没法再涨了，我到了物理极限了，
嗯，
有隧穿效应了，这个时候，但是大家是不用关心什么叫隧穿效应了，对。
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科技进步到入瓶颈了？
物理极限到了瓶颈了，
嗯，没有办法再研制出来新的方法，
嗯，
来扩充它的这种
暂时没有
了，
就是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摩尔定律慢慢的变缓了。
嗯，
但是变缓没关系，由于产能足够呢，咱们价格会下降。
嗯，
我大不了买两台机器，像咱可能会多买几台机器，那我去堆算力，对吧？你，
嗯，
我们有云服务，我们可以做集群，用一堆机器同时跑。哎，我似乎也能起到很好的这个算力提升的效果。这是以前，当 AI 来了，
嗯，
这个世界变了。
嗯。
怎么变了呢？首先咱不用关心大模型怎么训练的，这个太深了，咱就先关心一下，大家都知道 AI 拿什么算的，
嗯，
是显卡，
显卡
不是 CPU，
哎，我刚想回答，嗯，
对吧，不是 CPU 它是 GPU。
嗯，对
对吧， GPU 跟 CPU 最大一个区别是什么？ CPU 是串行计算，就是这一道题它先做题一再做题二，这一张卷子对吧，我发给你一张卷子你去算吧，
嗯，
它先从第一道题开始算，一直算到第十道题，
嗯，
好，算完了我交卷。
嗯，
GPU 不是，
GPU
是
显卡，
对，这个显卡它是同时算这十道题，
嗯，
一秒钟就算完了，那可能要算十秒，这我一秒钟算完了。
哦，
它是这样，就是 GPU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核心，
嗯，
每一个核心都能，
它相当于是多任务并行处理，
并行处理，
嗯，
对，这样的话你想这样的话会干什么呀，费什么，
非带宽。
哎，对
对吗？
说的非常对，因为你要把要算的那个题先放在内存里，
嗯，
它算的时候你不得快吗？对吧，比如你旁边有张，你理解成它旁边有一张草稿纸，
嗯，
对吧，我得先把运算过程写草稿纸上，你是不是十道题平时同时算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就需要往草稿纸上同时写入更多的字儿呢？
我需要十个手，十个笔，然后一块写。
哎、对，那这个时候呢，我普通的内存的速度就不够了呀。
嗯，
我要供给这个 GPU 计算，我要大量的带宽、
哦、
大量的内存的存储量，我才能供给 GPU 的需求。
对，它之前算一道，现在算十道，那肯定计算的速度也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可能从硬盘里取题，那更慢了，对吗？
对，它的卡点就卡在了你这个读取效率上面，
它卡在了带宽上。
嗯，
你比如说硬盘的速度是什么？十 GB 每秒最多了、
嗯，
内存的速度是多少呢？一般能到100G 每秒。
哦，就是你硬盘，比如说你 SSD 也是达不了这个速度，
达不到，因为它 GPU 算的快呀，你供不上货呀。
嗯，
所以呢，它现在就选择呢，把我的显存焊在 GPU 的旁边，越近越好。哪怕这个距离现在都成了瓶颈了、
哦、
然后呢，这个显存叫什么？这叫 HBM 显存 ，HBM 内存，
嗯，
就是高带宽内存，
就是它专门为了这个显卡供应
设计的一种内存。
它跟我们硬盘上面的那个为硬盘为那个主板供应的那个内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它的结构
是
不一样的。对，它也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你不是 GPU 并行运算吗？
嗯。
我也把内存给你堆起来，
嗯，
它是用了多个 DRAM 的，就是内存的颗粒，给它摞在一起，并行去给这个 GPU 供货，
嗯，
所以它带宽不就提升了吗？
嗯，
你并行，你 GPU 并行计算，我也并行存储，
嗯嗯，
所以呢，它的传输效率就能上 T，
哦，
所以这样的话才能供给 GPU， 但是这样一来呢，是不是市场？对这个内存颗粒的需求一下子就上升了，因为它会成倍甚至成几百倍的对内存有需求。
嗯，那肯定的呀，你这个越来越卷呀，
它是堆起来用。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大厂们就纷纷的去了内存厂商。
而且我只要越堆，它就能越快，对吧？
对，
它是只要是你往里头只要狠堆料，这个东西立马这个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对，大家知道达文型训练就是大力出奇迹的事儿吗？
嗯。就是你就是一堆给你喂数据，喂完数据你后面跑。
我有足够多的数据，我有足够多的这个要训练的参量，我扔给你，你就能出一个结果、嗯、至少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
对
你喂的数据越多，它其实算的越精准。
嗯，
对吧？其实大模型跟不大模型其实本质上区别不是特别大。
也有区别，但是这个咱就不细说
啊、但是肯定是喂的数据要更精准一点的话，它能训练出来效果会更好。
最终就是我喂给它多少数据，它能够给我出多好的活。
嗯，
那就简单粗暴这么理解吧，对吧？
嗯，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些厂商们就纷纷的去找内存厂商，就这所谓的御三家去干什么呢？你还能给我造多少内存？
我都要。
美光说了，我能明年我给你能造出30万片来。那那40万片是什么呀？那40万片是给消费市场留的。然后厂商就说了，你别给消费市场留了，我给你加钱，我要买90万片。啊？这个内存厂商一听，你想啊，资本都是逐利的，预付几年的货款把你的产能包圆了，那边是我们这些穷屌丝们一条一条的买内存，你想他先优先供货给谁？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向个人的这些内存和面向、
嗯、
这些 to B 的这些企业级别内存、
嗯、
它价格一样吗？
价格不一样啊，那个刚才咱说的 HBM 肯定是更贵啊，所以它利润率会更高啊。
啊、而且它大概是什么个量级？
咱们这么算吧，
嗯，
因为 HBM 这个内存相对来讲，它的制造工艺呢，跟咱普通那个 DRAM 那个，就是普通咱家用的内存条有一点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同样的一个晶圆，看这么大的一个十二寸的晶圆，对吧？同样一个晶圆在上面呢，如果我去做普通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如果我做普通的这种家用的内存或者是商用的内存，它在上面比如说它能做300个颗粒，
嗯，
切出来能切300个，
嗯，
那么如果做服务器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高带宽内存，它只能做100个、
嗯、哦，
就是三比一的关系。
嗯，那价格是不是大概也是
价格可能那就不是翻三倍咯，
嗯，
那可能更多了。但是它这样造成了大量晶圆的消耗。大家知道芯片产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就是这个底座，就是这个晶圆。如果这个晶圆造不出来，供不上，你有再多的光刻机它也刻不出来。
这个晶圆是怎么产的呀？
这是原料，就是拿硅烧的。
嗯，
简单讲啊，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在上面有涂覆的技术。它就是一个硅片儿。
嗯，
硅做的，对，
有专门是这个
有晶圆厂去出晶圆，
嗯，然后再供给这些这个芯片厂。
对，记得99年那次大地震吗？毁掉的就是台湾新竹产业园区里的晶圆厂。
哦，
所以导致全行业
是原料断供了，而不是说它那个内存被销毁了。
是，对，是它的供应链出了问题，不能说原料断供，原料断不了供，它就是沙子。
嗯嗯，
对，它是原料的这个中间品，对吧？在这个供应链里面的东西它断。断了，但是这个东西呢，
嗯，
很难扩产。
嗯，为什么？
比如说，哎，我们听友说了，这个东西我扩产不就完了吗？对吧？既然卖的这么贵，现在一个内存卖
3000多块钱，就挖沙子嘛。
对，我多弄点沙子，我扩产嘛，对吧？行吗？其实不太行啊。为什么不太行？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啊。第一个，造晶圆厂这件事情的复杂度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就不像我们做个比如造螺丝的工厂啊，
嗯，
这么简单。一个晶圆厂的从建设到投产的周期大概是3到5年的时间。
哦，这么慢呢？
对，要3到5年的
时间，比造车还费劲呢。
因为它对抗震、恒温、超静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苛刻。
嗯，
而且还有一个产能爬坡的问题，就是你刚建厂出来第一批晶圆基本不能用。它有一个调试的过程，我们叫产能爬坡的过程。哎，比如说精度不够，比如我设备还需要调试，精度不够是需要调的。
人员这个教育培训不够。
哎，对，类似这种吧。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活就是试生产的这个活可能还要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想达到这个商业化的标准。另外一个，你晶圆，你想造晶圆，你厂子有了，你别忘了，晶圆不是只有一种原料，不是说你去海边挖回来沙子去能干。这里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有，比如说奶气，它是需要气体的。比如说
奶气又是什么？
就是它在去做晶圆涂覆时候，它是需要一种气体来做填充的。
哦，
对，
那它也得跟着产量上涨才可以呢。
对，你奶气供得上供不上，然后呢，这些化学试剂、光刻胶这些辅料它供上供不上，这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扩出来的。所以它就很难。对，再有一个其实也很有意思，这个道理能扩吗？能扩，对吧？我现在开始盖厂，我大不了刚才咱们那个评论区里很多听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便宜，那扩产不就便宜吗？比如说今天扩产，我3年我熬3年，他是不是这些厂子出来我就能便宜了？对不起，不是。为什么？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厂商们不愿意扩产，别忘了这是一波风。我们不管 AI 未来发展的多好，它是不是在它的下游，就是这些厂商们，就是这种那个 BAT 啊、Google 啊、OpenAI 这些公司，它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它也有极限，对吗？它不可能无限制的盖数据中心。有一天这些公司说了，哎，对不起，够了，那你扩的晶圆厂怎么办？原地炸了。
嗯，而且它上下游的供应链它这么多厂。刚才听的话，它并不是说只是内存厂、硬盘厂这个，
对，
或者晶圆厂，
对，
它晶圆厂它上面还有供应链，
对，
对吧？它挖沙子，对吧？你得招人，
嗯，
然后你这个炼出来这个奶气，还有刚才所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光刻胶，
嗯，
那都肯定不可能是自己做。那上游的话，它也得去扩产，
是
扩完产以后，它一旦扩产，那外溢出来这些需求量，如果是在之后这个风退去之后，它怎么办？
嗯。
这是又是一个问题。
对，你不然的话，你看产能一过剩，一片内存又变80块钱了，你咋办啊？那不他们就亏了吗？
嗯，那其实是不是他们其实被就是对这一波的上涨还并没有说特别的能够把握它以后的趋势，就是大家并不明白它最近到底是怎样的上涨。
嗯，
对吧？他可能他担心啊，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可逆的状态。
对，嗯。这里是有很多的风险的，比如现在咱说的最多的是所谓的 AI 泡沫的破裂，就跟当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一样。
嗯，
但是这在投资界是有一些争论的，是吧？这个到底会不会像 上次99年2001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破灭是会复制这样一个东西。现在也很难讲，是有很多争议，但是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
再有一个呢，嗯，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厂们的数据中心的建设会不会饱和？就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够了，我不再建了。
嗯，
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它是一个叫涌现能力，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个 transformer 就是现在训大模型这个基本的这个技术啊，它是怎么突然有一天它就变聪明的。
它可能到了一个智商的一个就是跨越期，就突然的
它到了一个拐点，突然这个东西就聪明了。这是谁当年谁也没有预测到的，只不过是 OpenAI 这家公司押对了宝，它证明了这件事儿，就是不断的让它算，它一定能训出来一个聪明的模型。但是具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对不起，没人知道。这个很诡异是吧，就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大模型会变聪明，只不过知道我不断的训它它就会聪明。
对，以为就是算出来的。
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能够一直
不停的聪明下去，
就跟摩尔定律一样，是不是能够一直的符合这个定律，我给他更多的东西他就能持续的聪明。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就到了一定聪明的阶段，我们不敢让他继续再发展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从厂商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不会太想这件事情，他们想的还是投资回报比嘛。
嗯，
我的模型不够聪明了，我再投入更多的电力，投入更多的资产，我去算它，我的 ROI 就不够了，我投资回报比就不够了，它是不是就会停滞建设。
嗯，
这个谁也不知道。就是关键是因为Transformer 就是现在训大模型的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算法是仿照人的脑神经的结构去来的，但是大脑是怎么运作的谁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算法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也不知道它的极限和拐点会在哪儿。
嗯，
这就很可怕。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晶圆，它是在内存和硬盘里面它都需要用到它是吗？
所有的芯片都是从晶圆上切出来的。
嗯，
对，
所以它可能又在内存也需要它，
对，
硬盘也需要它，
是的，
显卡也需要它，
对，硬盘可能
主板也需要它。
对，硬盘可能有一点差异啊，
嗯，
差异在于说，如果你是 SSD， 确实是从晶圆上切出来的；如果是磁的硬盘，就是那所谓
机械硬盘
，对吧？它可能对它的需求稍微还少点，但是注意，机械硬盘现在行业对它也有很多的需求。因为大模型要的，刚才我们说是算力，对吧？内存要足够，第二个它存储也得足够啊。
嗯，
你想它是拿什么算出来的？它是拿大量的语料算出来的。
嗯，
现在甚至那都不是文本的语料，都是什么视频、音频，做多模态嘛，就是这一个大模型同时能理解文字，你传个图片它也能认识，你传个视频它也能认识，为什么？
嗯，
就是因为它这个多模态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喂给它，你想这些语料就占用了多少空间
啊？
他要把全，他恨不得把全世界人类产生的东西都喂给他，
所以他就进行了一个恶性循环，
嗯，
对吧？他越算的越多，他喂的东西越多，
嗯，
喂的越多的话呢，
他对算力需求越
就越大，
对，
然后呢，对带宽的这个需求就越大，所以他内存需求就大，然后呢，你算的越快，然后你对存储的需求就越大。
对，
嗯，整个的东西的话就开始恶性循环。
对，这里我还没说对电力的需求呢。
嗯，你说说。
对，这个现在 AI 对电力的需求是最可怕的。
嗯，
你想啊，咱弄个数据中心，把这些机器内存什么的买来，我们把它堆在里面，我们就能让它跑了，对吧？哎，这个好像很好办，因为我花钱能买着，电可不是花钱就能买着的东西哦。
嗯，
它取决于电网的供给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是生产出来你必须马上用掉，它是当然有储能技术，但是通常而言它能存的占比非常低，我就要发出电来马上就把它用掉。所以这个更造成了供应不足啊。首先电厂不会因为你今天 AI 火了我就扩建很多电厂，
嗯，
对吧？电网不会这么干，哪个电网也不会这么干啊。所以呢，
那成本太高了。
对，所以就造成了电能它现在也短缺，没有这么多电给这些 AI 厂商去用。中国还好，说实话，中国因为它的电力设施是全世界最牛逼的，
比较丰富，而且
电能比较丰富，对吧？再有一个呢，它输电网络也比较丰富，
地广人稀，
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去调配这个电力，这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嗯，
对，所以呢，而且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那相对于一个炼钢厂呢 ，AI 的这个机房所占的用电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嗯，
所以它的发电量，它的这个电力的传输能力，包括现在又上了很多新能源的技术，其实还好。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因为它电网的建设各方面的不如咱。
嗯，
对，这是实打实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电又成了它的一个瓶颈。现在又大家又在抢电，你知道这个涡轮发电机这个东西吗？
不知道，我知道电力、风力，
一切的能源都是烧开水。这句话大家肯定是听过的，就是别管用煤烧、用天然气烧，还是用核能，它最终就是把这锅开水烧成水蒸气，然后推动那个涡轮机给它发电。
哦，
就是这个涡轮机本机，
嗯，
它的产能也预定到2028年以后了。
全是你们 AI 搞的，
对，就是。没办法了，数据中心说我这发不出来电怎么办，我自己造发电厂吧，他只能是这么干了。甚至现在在美国有一家公司做什么，做核能供电，就是给这些企业做小型的核反应堆。就大家已经玩得很花了，你知道所有办法都已经穷尽了。所以无论是对内存也好，对硬盘也好，
这是合法的吗？做核反应堆
他已经批了，他已经批准了，在中国还没有哈。然后呢，就大家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赌 AI 会在这样一个逻辑里面越来越聪明，那谁跑得快，谁买的内存多，谁买的 GPU 多，那谁就能跑在最前面。
嗯，
那我牛逼，对吧？我首先牛逼了，那我就牛逼了，那别人追不上呢，那就傻逼了。
就是可能是不是这个中国速度已经领先于我们这个制造业，就是它就是很多这个传统行业它已经跟不上，它不能叫传统行业，就是下游上游已经跟不上了我们这个市场的发展速度了。
就是它有一个产业链的重整的一个问题嘛，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需求是一个突然爆炸的一个需求，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下一步是什么。也许明天突然有个科学家发个论文说，哎，你即便自宫未必成功，完了，对吧？告诉你，你用再多的电，用再多的算力，好像呢，这个东西能力就封顶了。今天你再算也没有用了，那夸嚓完了，明天内存条就20块一条了。但是至到现在我没有看到。
刚才有个听友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就问啊，三星电子发生罢工了，会不会导致这个更加涨价？有在发生罢工吗？
哎，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每当这个内存啊这些东西涨价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新闻，不是罢工了，就是闹水灾了，要不哪个厂子着火了。
你是不是又开始阴谋论了？
他们就是为了拉价格呀，
故意。嗯，
对，你看中国的那个长江存储，自从自己能出 SSD 之后，三星的那个 SSD 工厂再也不着火了。
哎，
为三星的消防建设贡献了一份力。
那你说地震海啸，你这东西你总是拦不住的。但是着火确实是感觉，
对，
很可疑哈。
对，台湾只要不地震，基本全球的芯片供应链就不会出问题啊。
嗯，然后除了刚才所说这些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它这些厂商这些卖方市场，它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在里面，比如说它在囤货，或者是它在向资本转移。开始舍弃掉我们这些不赚钱的这个零售业务，
肯定会啊！你看，就刚才说的这个美光这个公司，为什么咱家美光的那个内存条绝版了？就是因为他宣布放弃了消费者市场，全力我只做 HBM， 就是这种数据中心用的内存，我不做别的了，我不 to C 了，我直接只 to B 了，因为那边给他利润更高呀，对吧？这个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咱们这些装机屌丝们，其实是在跟这些大厂在抢资源。你觉得你能抢得过他吗？很难，除非有一天他说：“哎，我建设饱和了，我不买了，我不卷了。”那行，那马上就会降价。在此之前，在产能没有开始扩的足够大的之前，很难。而且从厂商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意愿扩产能。刚才也说了。要扩完之后突然他们说不要了，那我咋办啊？我把晶圆厂炸了呀，那不可能呀。
然后我可以念一下，就是我从网上搜到一些资料， 在最初的这个计划里面呢，就是2025年中左右的这个时候，三大厂美光、三星、海力士宣布年底将彻底关闭利润低下的 DDR4 这个产线。
嗯，
LPDDR4 又是啥呀？
是手机里容的存储芯片
啊，就是关闭这个产线，所以导致了市场从供应过剩瞬间就变成了极度紧缺。
嗯，
就说我不做了。
对
啊。然后呢，在2025年的12月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反转，三星和海力士就突然宣布将 DDR4 的生产延长至2026年，
嗯，
然后但是仅供给工业客户，
对，我只 to B，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次了，当年 DDR2 升 DDR3 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嗯，
发现 DDR2 的价格涨了 ，DDR3 没有涨。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产能都去 DDR3 了，
嗯
，DDR2 呢还有大量的设备在用，这个时候 DDR2 又不够用了。
哦，
对，这个事情是发生过无数次的在历史。
那我们现在进行到 DDR5 了吗？
早就是 DDR5 了。
哦哦，四什么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是吧？哦，那这个五六要来了吗？
已经也有了。
嗯，
对，像现在高端的消费级显卡上用的内存就是 DDR6 的了，当然它跟那个所谓的 HBM 还差着一个等级。对 ，HBM 呢肯定是最快的，
嗯，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说什么时候能降价，我可以给大家大概的一个预测啊，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各个公司的财报，
嗯，
我会看到它的目前的数据中心的建设计划都是2029年完工，就是现在这一波都是2029年完工，在此之前它应该不会扩更多的。数据中心的计划，因为刚才说了还有电力的因素呢，
对，
去限制它，对吧？所以呢，如果我们2029年去倒推的话，那么在2027年内存的需求可能会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就会下降，因为它满了，它机器已经塞满了，所以它的价格就会慢慢的有可能会下来，有可能，只能说，
反正我搜了一下，好像三星有计划在扩一个厂，
已经三星两个厂，一个呢提前投产了，一个呢马上投产，
嗯，
就是都已经加快进度在干了。
对，好像本来海力士也是，好像有一个厂，好像说是也是提前投产，就是为了这一波的需求，嗯，供给。但是
对不起，投产的全是 HBM 的产线，
就是他们这些产线的产能其实还是供给这些企业客户，
对，跟咱没有半毛钱关系。
嗯，等于说最后还是说我们个人用户的这一部分的产能依然是紧缺的。
对，没有办法供的，不想供给你个人，我卖给大厂一年两年的产能他都包了，我凭什么要做个人的呀？
嗯，那他起码到2027年，他这个产能排产差不多了以后，它才有可能有这些富裕的产能，
才有松动的可能，
嗯，才能供给我们这些个人。也就是说，2026年它能不能降下来，我觉得可能够呛了。
对，看好你手里的内存条吧。
啊，2027年，也得看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这个变数。嗯，
没错，
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
嗯，
对。
那有没有可能性还有些市场在囤货压货，然后没有放出来？这可能？
肯定有啊。
嗯，
肯定有啊，但是你说这个能影响对市场整体的市场影响多少，我觉得不大。
嗯，
对，你说下面就像我那个朋友当年存床底下两箱内存，这个肯定有啊，但是他能对市场的整个的大势有多大的影响？最多是他挣钱，
嗯，
那对整个市场的大势会有多大的影响？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嗯，那就是个别的影响了，对吧？
对，
好吧，那其实看来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方法就是先别买了，真的。如果经历过这几次涨价的过程的同学，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呢，永远是大涨大跌的。它会涨上去，就会原样跌回来。
嗯，
只不过 AI 这波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周期，
嗯，
还有 AI 将来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算法的上限咱不确定，
嗯，
就是带来了大家都想现在往前努，对吧？往前试，就谁跑得快谁赢。现在还是这状态，但是一旦这个现在大模型的这个基础的算法出现了瓶颈，
嗯，
它的没有再多的这个模型能力随着参量的提升而提升的这样一个线性规律的话，那它可能很快的也就会降下来了。
你看直播间里有朋友在问啊，会不会有新厂冒出？
就很难，就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他投产很难，
他没有办法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他进入到正规的这个
2到3年的时间，你想
调试之后，他才有可能缓解。
对，
但是他现在等不到2到3年，我两个月、3个月，我可能都等不了。
对呀、
因为订单太需求量太大了。
对、
其实这个需求量的话，企业级需求量，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就是。现在 AI 太火了，然后现在市面上的很多这个行业呀，它其实没有任何增长点，包括现在经济也不好，所以大家其实都在往 AI 上靠。
对，
像 AI 加一切，之前是互联网加一切，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说所有东西的话得互联网加，然后后来呢开始变成移动互联网，对吧？然后这一波呢变成是 AI 加一切科技，
对，
所以你就所有的这些产品，大家觉得没有任何卖点的时候，它就会往 AI 上。增加一个功能，那它没有，它也硬靠一个功能。
对，
它靠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这些一系列的需求。
对，
比如说它去上大模型，它去训练它的算法、它的数据，它就开始得研究这个东西啊，我怎么用在我自己的行业里面呀？
这是一波狂潮，就是大家都要往 AI 上靠，真靠假靠都要靠。那这个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需求的涌现。对，比如说那个最近这个小龙虾是吧？
本来没有需求，我们硬要追需求，
硬造一个需求，对吧？我们那就造成了这个 token 的消耗大幅的提升。
对啊，你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的那个好几千人没事干，就开始去外面排队去，每天都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个小龙虾加上这些这个大厂们这一键部署啊，快速部署，每个人都养个2、3只的，一只还不够啊，养好几只。所以造成他这个个人用户这个需求却也在猛增。
对，
然后企业那边呢，他又造成了一个我生怕被这个时代落下的这么一个
FOMO 感。
哎，
这句话也学会了是吧？
FOMO 感，你看连马化腾都开始 FOMO 了啊，遍地开始下崽儿、每个这个产品后面都得加点这个小龙虾。然后呢，加上我们这些所有这个企业，你外面去讲我这个 AI 对吧？我这个多先进，我这个多智能，我这个。我在外面那个满大街上看所有的广告牌上面都是一旁手机啊，全是这个东西。那它这个需求量肯定是一直的不停的翻倍的。那这个火其实未必真的过得去了。
现在不知道，所以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咋办啊？
对，我想本来讲一讲会不会有可能现在就是有这个卖的这个杀猪盘问题，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设备啊，以次充好
哦，
会不会他跟你偷梁换柱？
有，最近大量的朋友买到了什么呀？买到了假的存储卡
，SD 卡吗？
对，
啊、
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它利润足够高，这都高过贩毒去了，对，所以。他造假的这个动机
就强了，就你还都没法试用是吧？你如果现场现在买，
就他也能用，那就是你最后慢嘛，或者是丢东西嘛，
不太好发现。
你用了你才知道，你不用你怎么知道？
那天我们其实去华强北的时候，
华强北啊，我想买一点 TF， 然后老板劝我说：“你别买了。”
就老板不卖，
对，说就没法卖这个东西，你们就懂了，就没办法，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每次都是会这样，那就会出现这种以次充好啊等等这些状况。因为有的人还是要买，
对，
那买呢，我可能哎，他卖1000，我卖你800行吗？哎，他觉得很便宜，买回家结果发现是假的，但实际以前那个东西可能就卖400，对吧？就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闲鱼上买一些东西，买个硬盘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内存条什么的。会不会还得鉴别一下这个质量问题，是不是被他换过？
就这个事儿就是很难，
有可能，但是你不会，对吧？
对，就普通人真的就咱谁懂那东西啊？就是你买来都是那长那样的，你只有用才知道呀。
你看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曲靖同学就说了，我已经暂停了升级 NAS 硬盘的计划啊，反正这波也不着急。
别着急，2027年之前你肯定会坏硬盘的。
我突然想到，我们去年好像在听友群里头在组织大家。团购 NAS 没组织成，那个时候大家响应我们的寥寥无几。
对，那时候你响应了，最起码你有6块硬盘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 NAS 的那个老板有没有在听节目，你是不是产品不好卖吧？最近，啊，生意不行了吧？
是
比较难了。
对，
行，然后那我就觉得，聊聊吧，聊聊我们最近还能够有什么可以，
除了苟着是吧？
对，有什么办法？
说实话，也没什么好的办法。给几个小建议吧。我看他们 评论区朋友也说买苹果，对，没错，就是你再买电脑一定买大厂的品牌电脑，你可能会更便宜更划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跟厂商提前预定了产能。
嗯，因为苹果它其实理论上市占率它足够高，而且它的利润也算是足够高，所以它其实是在市场上有一些溢价成本的。比如说它的市占率现在跟这个安卓的市占率整个厂商加一起相当于是50%到50%、
嗯、
就是一半的产能在苹果、
嗯、
对吧，一半的销售量是其他的那个所有的安卓厂商加在一起。
对，
所以它市占率足够高的话，它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芯片产能它是提前很久它就预定好的。
对，
所以说现在的价格暂时还算是没有太大的波动，因为你这肯定是厂商的，你会先供应大客户，我再供应你一些散客，就是我们个人永远是最末尾的，那我们肯定是集中采买那一大批先能把我这个未来2年产能都占好这些客户，我先服务于他。
是
这个价格他相信的话也不可能大涨。
是
啊，你这个涨个2-3倍我觉得可能也越夸张啊，就是他可能
而且关键是苹果的产品利润率足够高。
对，就是说它的价格即使涨了这么多，但是它的整个的价格占比来讲的话，它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你猜苹果会怎么做？
嗯，
这个时候苹果一定会出很多低价的产品，然后去做它的市占率啊。
嗯，
所以你们今年看到了 Apple 那个 MacBook
Neo，
拿 Neo，
嗯，
对，类似于这种产品会越出越多的，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在这个角度会有更高的这个机会。你像其他的国产厂商，你们会发现，尤其手机厂商，很多的低端机现在在涨价。
嗯，比如说红米，
比如说
低端机
OPPO 的 A 系列，
嗯，
对吧？都在涨价。为什么呢？它那个利润空间不够了，它稍微一涨，本身它原来就是微利，那稍微一涨，它就被覆盖了这个利润。但是苹果还有足够多的发挥空间，对吧？它出一个低端款，然后它一下子由于它的芯片成本各方面的它能控制住，一下子就能够把它的这个第一把旧的芯片产能消化了，你看那个 Neo 就是 A18 芯片嘛，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抢，在这个机会下国产厂商打不过这个机会下我去抢市占率。
嗯， 嗯，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嗯，
对。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国产会有一些替代产品来满足这个市场上这些日益饱和的竞争，
就是长芯嘛，这家去做 DRAM 芯片的颗粒的，但是它的市占率非常低。但是它最近长芯、长江这两家都在宣布扩产，
嗯，
那就像我说的，它没这么快呀，
哎呦，
它没这么快呀，对，
干着急了，在这儿，
对，真的没这么快，对。所以
他如果能够先自产自销，满足我们内部需求，这不也挺好的吗？
长江存储当时 SSD 卖得很好的，
哦、
确实是性价比之王嘛，而且也不差。
嗯，
对。
哎，那就是说，你等它发展起来的话，你还是不如那个想想别的办法。
买苹果吧，买苹果，因为苹果预定的芯片产能应该也是到明年后年，如果这一波还持续下去，它也会涨价。
嗯，
所以想买赶紧买啊！
嗯，
想买赶紧买。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哦，还有就是我发现最近那个你开始翻我们家内存那个 U 盘了哈。
家里存储产品就清点清点吧，别丢了、嗯、我觉得这种挺重要的，就突然那个垃圾变金条了，对吧、
嗯、
对，可以翻一翻。再有一个呢，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个什么事儿，
嗯，
把你存的一些东西转到线上去，买云存储的空间。
嗯，比如说百度云盘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这些大的互联网厂商、云厂商，它的东西是提前采购回来的，所以它涨价的周期没有，就是不会这么大涨大落，它是有一个缓冲期的。
嗯，
但是阿里云最近宣布也在涨价，
嗯，
也在涨
价。对，我很担心，就是说我刚转移过去，它第一个月它9.9块，它下一个月它就1.99了、
哎。那个给大家推荐一服务啊，这我没收钱啊，但是可以推荐。115网盘的会员现在 40T 的存储8年只要800块钱。
哦，一口气买8年的。
你想 40T 硬盘多少钱？你
他不会哪天挂了吧
？115我评估了一下还好啊，一时半会儿跑不了路。40T 我10T 的硬盘可能花1500嘛， 40T 那就合多少钱了，对吧？4520000块钱了。但是我现在花800块钱就能买8年，我能够把这个硬盘荒度过去是吧？
嗯， 只要你保证这八年这个公司
它不会跑路，
哎，它不会跑，它不会挂，它不会把我的这个东西运营习惯变没了。
对，
其实就可以。
对，有朋友问为什么 iCloud 没涨价，就是一个道理嘛，就是云厂商涨价会比较慢，它有滞后效应，有很多的资源它是提前采买好的。
嗯，
对，但是也在涨啊，阿里云现在也在涨。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些企业对内存啊之类有需求，普通人没有，是没有这么高。但是问题是在于，你在想吧，如果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在涨价，云服务都在涨价，电都在涨价，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成本会不会提高？对吧，我们现在连一期播客的广告费都涨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成本提高了吗？油有没有涨价？明天调价，对吧，一升涨一块多钱呢，都会有影响的。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就是不要有囤积癖。就是之前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不该存的东西你也适当的可以清理清理，
嗯，
那个照片别什么就是一存存200多张一样的高清，
嗯，
那也大可不必，嗯，
对，
就是大概
整理整理，
对，
啊，
清理清理，留几张，比较差不多的。
这我其实不建议，因为你这么清理其实也清理不出来多少，这毕竟是小头，就是把你硬盘里的小姐姐们清理一下，
嗯，
就留个总结，
留个线上就完了是吧，
或者放115网盘上，
嗯，
对
对，留种子是个好主意，你不用留整个的。
对，你看老高那个几块硬盘的种子，那就用得上了，对吧？
嗯，想看的时候再翻出来，
再从115上下，对吧？
嗯，
就是你这个大文件就少存就行了，
嗯。
你清理半天，你还不如删一个小姐姐来的效率高呢。照片，你照片能有多少空间啊？
留几个喜欢的就完了。嗯，
哎，对，
嗯。然后那个。比如说手机使用啊，是一些备份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得保证，对吧？嗯，
对，备份最基本的，你关键资料备份肯定是要保证的。
嗯，
你就保证这些东西肯定我们要做好就足够，你别因为回头清理空间把有用的东西删了，这就不划算了。
对，
比如说你又让小龙虾去帮你清理，得，
哎，
挂了，是吧？这就比较惨。
嗯，
所以。善用云空间，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如果你的存储量比较大的话，我最近发现一个东西可以考虑你过渡一下，就是冷存储的方案。什么叫冷存储的方案呢？就是磁带，
就是打孔。
那带宽多低啊？磁带，
嗯，
就是存储数据存储中的磁带，
嗯，
那一个磁带啊，能存几个 T 的东西，但是它很便宜，因为这类东西它没涨价，里头它没有芯片。它里边就是一张磁带，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对，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找一个，
咱家有是吗？
我不确定，我一会儿可以翻翻。磁带机也很便宜，有二手的磁带机也很便宜。然后磁带机没涨价，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插在电脑上也可以做备份。只不过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想用的时候得找，然后它得倒带的把它倒出来。因为它是失去存储的嘛，这大家都能理解，就跟我们找歌似的，我倒到那个歌那儿，
理解不了。
对，就跟用磁带一样，
嗯，
跟用磁带一样。这个呢，如果
你有大量，这太奇怪，我们家是不是还得有一个专门读磁带的这个
磁带机啊？读和写都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云存储吧，
嗯，
我觉得太复杂了，
对对对，
这回来还得出二手。
对，
嗯，
闲鱼上好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
大概什么价格？嗯，
可能2000块钱一个磁带，
啊，算了吧，嗯，算了云存储吧，我觉得还可以。
对，看你存多少东西啊，真的
太奇怪了，用磁带。还有没有其他的？苟着就是少买东西，
就苟着吧，真的就苟着吧。
手机能用了就先别升级，或者要么你就是升级一次到位的，
到不了位。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比如说你现在买手机17 Pro Max。是不是应该买一个稍微容量大一点的？
哎，有道理，
对吧？你买一个1T 的，或者买个512的，你先别买个256的，
照那个顶配的买。
对，你买，比如说你哪天你突然容量不够了，你想再换的时候，你发现它涨上去了，你买不起了，你还不是趁它价格低，你现在还能买得起，还没有涨价的时候，你买一个你未来一两年你不用去升级换代的产品。对吧？或者说你现在你再买那种产品的话，你别买太低端的型号，比如说买个几年前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是不是就大可不必了？
对，
嗯，
就是买新不买旧，买大不买小，
嗯，但也别太追新，
嗯，
太追新的话，那个价格它现在还是再高点。
你只要比这些那个 AI 公司跑得快就行，
嗯
嗯，对吧？
嗯，所以还是买苹果，买大容量的啊，买 1T 的，
也不一定是苹果，就是大厂商，它都有一定的囤货，
嗯，
所以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小。像你要买 PC 机，联想也行，联想也囤了好多货，所以它的价格也没有什么波动哦。 冷知识吧，你买个 ThinkPad 它没有太大价格波动，
但是因为它量大嘛，
第一个利润足够高，第二个它的跟供应链的采购能力一家能力足够强，它也是提前预定了很多的产能，所以它没有问题。
所以像华为之类的就不太行吗？
嗯，华为也还行吧，它应该也跟供应链定了很大的这种产能，这种都没有，大厂商包括小米啊这种大的厂商我觉得都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嗯，
对，看，但是就是看它能扛多久，因为它不能定一辈子的产能啊。
嗯，
啊，就是看它能扛到什么时候。
嗯，
这就是个问题。
哎，那你说会不会我可以现在淘到一些比如说2025年或者2024年的库存机，或者大家闲置的。
你知道二手笔记本涨了多少吗？
嗯，我不知道，但是我前两天我看到就是咱们上一期节目发完了以后，聊完小龙虾，很多人就开始纷纷的出手自己的 mini 那个 Mac mini 在，
okay，
在这个闲鱼上面，我觉得可以先不出，
这千万别出，
可以先留着，
先留着，
嗯，
真的先留，你因为你还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涨到什么程度，
嗯，如果不差这点钱的话啊，可以先留着，
嗯，
或者是你闲鱼上看到了一个他没反应过来还没有涨价的比较合适的 Mac mini， 你要果断出手，
对，但是，鉴别好啊，别买着那个
拆机的哈，
对，
嗯，
别买着有问题的，
或者再保的，
对，
哦，那个听友吧，他把再保给退了
啊，
就是因为他卖二手的 Mac mini
啊，
他呢想卖出去以后，他还是再保的
啊，
但是
他
觉得退了，
给退了，
退了以后他说还能再退几百块钱，
是能退啊。
但是我是觉得他卖起来这个价格他可就，
哦，这个是好的选择哎，
你觉得应该退
卖二手是必须要退，为什么呢？因为你有 care，
不是他还没卖出去呢。
啊，就是这样，就是我讲一个道理，就是 Apple Care 这个东西，如果你卖二手的时候就把它退了，退的钱能落到你的兜里，但是带着 Apple Care 卖，它不一定能多卖多少钱。
你觉得没有吗？但我觉得它如果是再保的话，证明你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质量问题。
没有，
它是应该退啊。
对，是应该退。
嗯，
对，
还是别卖
了。嗯，
就如果要是不差钱的话。
对，
现在应该是我觉得二手市场有一些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一些库存机。比如说它比较新的九成新的这些电脑，
嗯，
大家不知道市面上那个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按当时的那个二手入价然后折算一下那个价格就卖了，其实可以去淘一淘。
但是现在说实话也很难淘了，大家都反应过来了。
嗯，
对，但是二手的 iPhone 我看确实价格还可以。
哎，二手 iPhone 是可以淘一淘的。
对，因为它一手的没涨价，它二手的它也没有涨价的可能性。
而且其实
二手 iPhone 现在挺香的，
而且前两年的这个如果是性能好一点的容量大一点的其实还挺够用的，能用个几，
嗯，
一两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不苟着要不就赶紧收点这个，
嗯，
对。
有人说想买台式机啊，之前没关注价格，怕最近涨价了很多，想等618再看。
618有可能更贵，
现在可是一个礼拜的价格就开始翻，刚才说了三倍，
嗯，不好说，我不做保证啊。但是我
你可以
在2027年之前，可能就会越来越贵，这是有可能。
嗯，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保持理智，不盲目跟风。
有几个做法哈。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既有的电脑能用，那咱就先凑合用。
嗯，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升不了级，不是你一个人升不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各种软件啊它也不会盲目的去升级去占用你的资源空间，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别玩了。
嗯，
不会出现升一个软件然后发现你这电脑突然用不了这个软件，我觉得这不可能。
嗯，
因为他也知道大家都不会升级，所以在这个软件能力的提升上啊各方面啊他们也会考虑这个平衡的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像我们去做一些 AI 对吧，我确实是需要显卡，确实是需要弄这些事情的人来讲，对吧，
嗯，
去租卡去跑，其实租卡挺便宜的，
嗯，
觉得非常划算，就像 AutoDL 这种厂商对吧，他按小时租一块 H100 一小时可能也就是5-6块钱，对吧，你比买一块要强得多吧，对吧，还不用花你的电钱呢。
而且这些大公司，嗯，他们其实是有溢价的对吧，他们有规模，他们可以去
有很多的办法吧，对吧，可以去降低成本。现在不是说中国的电力有一种出口方式吗，
嗯，
就是电这个东西你没法直接出口，那就就地消化成算力出口算力，就是一个道理，
哦，
对，
嗯，
就是发出去电用不完怎么办，我变成 token， 我变成算力变成 GPU 再卖到国外去。
嗯，
对， 有人说不明白为什么机械硬盘也会跟着涨，这你是半截进来的吧？刚才其实讲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大模型算的时候不仅是需要算力还有这个内存，它也需要存储，就是它要把大量的语料啊训练的中间物啊要存在里面去，所以它的冷存储的需求也会上涨。所谓冷存储是跟内存的速度比啊，对，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磁带啊那种冷存储，对，
嗯
嗯，哎，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答疑时间，
这期节目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
对，
嗯，买不如租，对，按需租赁，嗯，按需升级，
对，
觉得现在是唯一能做到的。
有人说呀，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说如果 AI 泡沫破裂了，是不是就恢复了？我劝你别动这脑子。真是 AI 泡沫要是破灭了，是内存降下来了，但是有可能整个的金融市场崩了，你觉得哪个更舒服？你还是先用种低配电脑更舒服，我觉得，对吧？咱别让它崩了，回头跟那个2001年的时候那个互联网泡沫破灭一样啊，那大家多难受啊，搞出金融危机来了。这咱别盼这种事儿，没必要，没必要。为了传台电脑盼金融危机这事儿真没必要啊。
替代品的价格随主需产品的价格是肯定会这样嘛，这是基本原。
行吧，我觉得要没问题的话，我觉得
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吧？嗯，
好吧，那我们就录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回来会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个主栏目里上线。
嗯，
我们这个视频呢也会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视频号还
有
B 站。还有我们的 YouTube 这些平台们，我觉得我都会放一些我们这个视频回放，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